约翰福音第六课，约翰福音第四章31-54节。无论我哋咩年纪啦、肤色啦、种族啦，或者我哋嘅社会背景，我哋都好喜欢超级英雄啊！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好中意着住佢哋最喜欢嘅超级英雄嘅 T-shirt， 睇佢哋嘅电影啦。但系啊，点解我哋会喜欢超级英雄咧？或者系？他们迎合了我们都渴望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并且做到人原本做不到的事。我的女儿就很喜欢蜘蛛侠的，因为蜘蛛侠被蜘蛛咬过之后，她就得到惊人的能力，可以爬得很高，可以在大厦上面跳下来，跟着飞来飞去，甚至可以挡住火车，跟着将坏人消灭了她。如果我有这些这样的能力会是怎样呢？不过之前我看到一幅的插图，其中是有几个超级英雄围上耶稣身边，他们全神贯注，充满好奇地聆听耶稣讲道。这幅画的标题表明耶稣在说，这个就是我拯救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超级英雄，他没有披着斗篷，亦都冇着住高级嘅晚礼服，相反，佢衣不蔽体，仲背住一个十字架。当我哋唔系从虚构嘅漫画书当中，而系被上帝嘅话语，亦都就系圣经继续讲耶稣嘅故事嘅时候，我哋会睇到佢系点样生活，并且拯救呢个世界。耶稣过住同主流文化相反嘅生活，佢虽然响地上生活。但是他的内心、思想和灵魂都定睛在永恒的属灵事物上面。耶稣以永恒的眼光，亦都就是天父的总体计划来看一切。他施恩给不配得的人，他爱不可爱的人，他的生活显然是超乎自然的。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让这个世界可以得救。但是跟大多数虚构的超级英雄不一样，耶稣用来拯救的方法不是戏剧性地彰显他的超级能力，而是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遇见耶稣，看到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的心悠然会升起一个问题，谁个能好像这位世界的救主那样生活和行事呢？耶稣说，凡是信他的、跟随他的，都可以活出同佢一样嘅生命。今日当我哋研读约翰福音第四章31-54节嘅时候，耶稣就话俾我哋听，点样能够藉住专注于天父永恒嘅旨意，而好似耶稣咁样生活同埋行事。所以呢一课系耶稣邀请我哋让上帝嘅灵改变我哋嘅思维，嚟经历上帝超自然嘅能力。让祂帮助我们以永恒而不是以暂时的为优先，并且去追求信心。我们要来解释一下，要好像基督一样这样生活，要具备永恒而非今世的思维，这个的概念。要好像基督一样这样生活，要具备永恒而非今世的思维。从31-42节，我们看到了永恒的优先于今世的。从43-54节，我们看到了要追求信心而非神迹。好啦，而家让我哋一齐打开圣经啊！我哋翻到约翰福音嘅第四章，我哋先嚟睇第一部分：永恒的优先于今世的。喺呢一部分，我哋考虑嘅第一件事就系从31-34节嘅上帝嘅旨意。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门徒去找食物吃的时候，耶稣遇见到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当门徒拿着食物回去的时候，他们见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聊天，他们感到十分之不了解。而与此同时，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也都离开了，他回去自己的村里面，他带其他人来到耶稣那里。在上个礼拜的课程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人都被耶稣吸引，是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今天我们从第31节开始看，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门徒带着食物回来之后，就好希望耶稣尽快吃了。但是耶稣突然间没了吃饭的兴趣，跟着对老师的关心，门徒就催紧他请耶稣赶快吃。但是耶稣拒绝了，他还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一听到，他们就更加困惑，他们就很自然会有个理论，是不是有人已经拿了些东西给耶稣吃呢？是什么导致耶稣将焦点从食饭上面转移开来呢？在跟撒玛利亚这个妇人相遇之后，或者耶稣是看到人类迷失的程度，以致他们是几咁迫切需要听到好消息而心情沉重。又或者耶稣看见他们辛辛苦苦想要暂时的东西来填饱他们的肚而于心不忍。又或者是耶稣因为那里的人在错误的地方敬拜和寻求救赎而伤心难过。当耶稣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顾不上自己的需要，他一心只是想着其他人还有他们得救的需要。因此耶稣甚至更加有负担要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并完成等在他面前的工作。而只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够滋润耶稣的身体，并且满足他的心。我们来思想一下，一出宇宙的盛大的电影正在门徒的前面在上演着，但是他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受困于他们的现实世界当中，耶稣带他们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对耶稣这位的老师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事。而耶稣单独同撒玛利亚妇人去倾偈，亦都系前所未闻嘅。呢啲都唔系发生响佢哋眼前一啲随机嘅事件。上帝以佢至高主权嘅恩典安排呢啲一切嘅发生，唔单止系为咗撒玛利亚人嘅缘故，亦都系为咗帮助门徒认识上帝嘅恩典，学习用永恒嘅眼光去睇事情。唔单止系咁。或者耶稣亦都在预备门徒领受他复活之后的使命。耶稣知道我们天然的老我是不能够将永恒的事摆在首位的，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才能够具备有属灵的思维和模式，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于是耶稣因此这样藉着这个机会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优先考量和永恒的事物。门徒的世界观需要彻底的改变，他们需要培养对属灵优先考量这个的胃口，亦都需要学习遵行天父的旨意。于是耶稣就将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教导他们认识属灵事物的优先考量。在第34节，耶稣解答了门徒的困惑，并且说明了他真正使他不饥饿的原因。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人都需要食物才能够支撑下去，食物是非常基本的身体需求。但是对耶稣来讲，遵行父的旨意，完成父的工作，似乎才是更加重要的养分。耶稣如果不遵行天父的旨意，就不能够维持生命。耶稣在世的时候，天父对他一生的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荣耀天父，这个包括在十字架上面受死。耶稣在足留地有一个神圣的约定，他决定要遵守。耶稣期待走向十字架，因为那个是天父为他所定的旨意。你我绝对无法体会到十字架有几咁恐怖，但是耶稣知道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我不能够理解，就是耶稣是每一日都会很清楚知道有一日他将会死在十字架上面，哪怕前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和痛苦在那里等着他，耶稣并没有拖延，延迟遵行天父的旨意，反倒是义无反悔地走向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好救赎我们。遵行天父旨意的喜乐滋养了耶稣的生命。 如果耶稣只是定睛于今世的事物的时候，他就好像会吃了些食物，然后就会继续上路。而对于其他人众人的需要是视若无睹，他都会将十字架看成一个可耻的重担。对于耶稣，即使在他的人性当中，耶稣依然坚定专注于永恒的事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次事去感恩呢？今天上帝正在邀请我们学习透过永恒的眼光重新去看待事物，活出好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当我们透过上帝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日常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祂的旨意为优先，亦都乐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好欢欢喜喜地跟随祂。这个的信服使人得到滋养和满足。在继续讲上帝的工作之前，让我们又花点时间去反省一下，我们在哪里得到滋养？我们在哪里寻求满足呢？我们已经思想过要将上帝的旨意放在优先的顺位，我们来看下，我们怎样才能够将上帝的工作放在优先的顺位呢？在35至38节，耶稣和门徒看到由罪家走过来的撒玛利亚人，他们穿过的田野朝他们的方向走过来。耶稣这位大师级的老师正在透过门徒都熟悉的田地和庄稼收作的异象来教导他们上帝的工作。收成庄稼的方式是这样的，农夫就会先将种子种在地上，于是等4个月等种子成长，最后庄稼成熟就可以收割了。撒下种子之后不是第二天就可以收割的，他要好几个月呢，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成熟。耶稣就使用这个很常见的概念教导门徒一个深刻的属灵现实，他再次开启他们的眼睛，让门徒看见现实世界以外的事物。耶稣让他们看到正正在他们面前的庄稼并不是麦田，而是人群。朝着他们来的撒玛利亚人就已经是熟了，等待收割的熟灵庄稼。耶稣藉着这个熟灵的收割教导上帝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紧迫性。第35节那里写，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节的经文让我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36至38节提到另外一个例子，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件事，就是庄稼的确定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做工的人太过少，一直都有大量成熟的庄稼，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或者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永远需要只有耶稣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而往往就好像门徒一样，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些人的需要。耶稣在这里帮助门徒明白撒玛利亚人的需要，让他们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去作工。我们今世的思维是会拖延，会找藉口去不分享福音，但是当涉及到上帝工作的时候，永恒的思维就会产生一种紧迫感。有了永恒的思维，我们就会把每次错过分享福音的机会都看作是失去一个赢得永恒灵魂的机会。门徒都需要带着紧迫感来做上帝的工作，耶稣拥有这种紧迫感，他一见到百姓就动了慈心，就去作工。耶稣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自己身体的饥饿还来得重要。我们呢，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对上帝永恒工作抱有同样的紧迫感呢？永恒的思维不单单会带给我们有紧迫感，并且会带给我们超乎寻常的喜乐。耶稣在36至37节里面所讲的说话令到我们感到惊讶，但是同时他也让我们看见永恒的工作是怎样发生的。 农夫撒种的时候都会因此这样期望有丰富的收成，因此当丰收的时候，他的喜乐亦都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如果农夫的邻舍而不是他自己收割的，收割他田里的庄稼，我们就不会指望这个农夫会有大喜乐了。但是上帝的工作是会将这种超乎寻常独特的喜乐带给所有的工人，因为这个同边个撒种或者边个收割是没有关系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将庄稼去收成。大学四年的时候，我一直同一个朋友做一个室友，在这段时间很多次同他分享我的信仰，但是他都是不愿意去相信。四年之后，我搬去另一个城市，在那里读研究生。而这位好朋友亦都过来跟我住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我的配偶当时仲是我的同学，就同我的好朋友去分享福音，而他亦都真的接受了基督成为他的主和救主。我并没有因为我之前多次同他分享福音他不信而我感到失落，相反，我因为好朋友的得救而经历到这种超乎寻常的喜乐。上帝的工作会带来这种独特的喜乐。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紧迫感和不寻常的喜乐。最后，我们看一个合一的使命。耶稣告诉门徒，最佳的属灵根基亦都是基础工作已经有人奠定好了，或者是某一些先知，或者是施洗约翰做的。但是耶稣不是派他们，却是打发门徒去做上帝的工作，并且从其他人相信耶稣而获益。我们生活的世界因为竞争而繁荣，以炫耀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为乐。有时候这些竞争也都会渗透到我们的教会和使命的当中。我们开始会用熟悉的眼光去看我们的使命，并且判断有些的使命是成功的，而有些是不成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这种错误的看法，他在那里鼓励我们要看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一，然后使我们能够为最终施行救恩的上帝的这个事实而欢欣喜庆。当我们都以永恒的思维在作工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就能够将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够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个人的成就更为优先。上帝决定谁能够看到自己劳苦的成果，这个是我们作工的时候要保持的心态。我们蒙召要以压迫感、极大的喜乐以及热切合作的心态，忠心地尽我们的本分。我们的问题在于，当你为上帝作工的时候，上帝带领你向哪个方面寻求合一呢？我们看到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的重要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将上帝的世界放在首位的重要性。在第39至第42节里面，井旁的妇人他回到去聚家，跟众人讲了耶稣的事，还有耶稣怎样将他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讲了出来。这个妇人只是跟耶稣谈了一阵间，他的生命就是彻底地翻转了，他不再是为他不堪的往事感到羞耻，反而勇敢地去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来将人引向耶稣。当他能够用永恒的生命去看待其他人的时候，他就因着分享耶稣而得到特别的喜乐和满足。他们需要遇见耶稣，耶稣就是他们一直在那等待的那一位。妇人带着紧迫感，将其他人看得比自己的名声更加重要，于是百姓就很兴奋地走来见耶稣，而且来的人很多，他们还要求耶稣和他们住一段的时间。在遇见耶稣之后，镇上的百姓就不再需要这个妇人的见证，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里了。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并没有高高在上，也都没有批评论断，而是满怀着爱和怜悯。百姓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的恩赐的真理之后，对耶稣感到很惊奇，这些被人藐视、被边缘化的撒玛利亚人意识并且承认耶稣 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主。而他自己的百姓竟然不承认这个的真理。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没有要求任何神迹奇事的情况之下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耶稣主动接近撒玛利亚人是一幅上帝恩典的美丽写照。恩典就是你乐意将好的东西给原本不配得到他的人，亦都没有办法能够赚到他的人。简单来讲，恩典就是上帝让不配得的人得到不配得的恩惠。耶稣将上帝的恩典带了给撒玛利亚人，没有一个敬虔的犹大人会冒险进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憎恨这些人，亦都看不起他们。他们被当成是不可以接触的。而耶稣是从永恒的眼光去看这些人，他们是失丧的，亦都需要救主。如果耶稣不主动接近他们，他们就会永远这样失丧。耶稣并没有定罪这个被边缘化、被忽视的种族，而是选择施恩给他们。撒玛利亚人欢欢喜喜地热切地领受这份礼物，而虔诚的犹太人却拒绝了这份礼物，因为他们太骄傲而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自己认为可以靠着虔诚的行为获得这份礼物。对于一些自我中心的人来说，恩典是一种模范，因为恩典使人谦卑，他删除了人的自夸，排除了人的功德。但是很多人依然试图靠自己行为来赢得上帝青睐的原因。但我们怎样能够靠着自己行为达到上帝的标准？绝对是没可能的。堕落人类的唯一希望就是恩典，但是我们的骄傲使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拯救之恩。因为耶稣赐下的救恩是最珍贵的礼物，救恩是没有办法靠好的行为来赚得的，而是靠着恩典，唯独因信基督才能够得到。凡是领受这个礼物的人，罪都得赦免，并得以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而拒绝这个礼物的人将会永远被定罪。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找到很多分裂和孤立的理由，就算连信徒亦都对某一些人他们会抱住有偏见，不愿意以上帝的爱去接近他们。我们经常选择的是仇恨而不是爱，是定罪而不是恩典。藉着这个故事，耶稣邀请我们这些领受了他丰盛恩典的人去拥有好像耶稣一样的思维，好像他一样地去看待其他人，好像他一样这样施恩给其他人。耶稣爱世人，意思就是他爱所有的世人，他不歧视任何一个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他们可以靠着耶稣得救，享受永生。我们如果好像上帝这样去爱，我们就会将人置于我们固有的观念之上，我们就会好像上帝施恩给我们这样去慷慨施恩。问题是耶稣的榜样怎样激励你，更有需要的人去分享上帝拯救的恩典呢？耶稣将父的旨意看得比自己吃饱的肚子更加优先，耶稣将上帝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舒适更加优先，他将上帝的世界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这里引出了我们这部分的第一个属灵原则，在今生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能带来永远的满足。属灵原则，在这世上以上帝的旨意和工作为优先，会带来永恒的满足。几乎每一日我们都要面临在今世和永恒之间去做抉择的情况。今世的选择看来是很具体，很有吸引力的，可能都会带来即时的满足，并且可能会满足我们肉体一切的渴望。永恒的选择可能看来是微不足道，没吸引力，哇，甚至是遥不可及的。在这个罪恶的肉体当中，我们自然就会接受到今世事物的牵引， 我们需要超自然的能力才能够克服今世的吸引力，将永恒的事物摆向优先的地位。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圣灵就会以超自然的方式在我们的生命赐下上帝转变的大能，而这个比任何想象中的超级英雄的能力都要大。他要帮助我们将永恒看得比今世更加重要。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就能够以上帝的旨意、工作和百姓为乐，亦都可以找到极深的永恒的满足。用些时间去回想，想一想你上个礼拜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和选择。现在根据我们在这一课所学到的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的选择表明了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最看重是上帝的旨意、工作和百姓，我非常确定上帝会很喜悦你，因为你活出了好像他儿子耶稣这样的生命。这个真理可以带给你永恒的满足和喜乐。如果你的优先次序显示出你的眼目只是定睛在暂时的事物上面，这样你愿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呢？耶稣不单单只愿意赦免你，他还愿意以他超自然的大能加力量给你，叫你能够抵挡今世的事物，来拥抱永恒的事物。在结束这部分的时候，请记得当我们具备了永恒的思维，我们会将那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看得比这些暂时存在的会更加优先。在今生我们看中上帝的旨意和工作可以带来永远的满足和喜乐。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二部分，在第四章的43-54节，追求信心而非神迹。首先在第43-48节，我们会来看到一个信心的试验。两日之后，耶稣离开撒玛利亚来到加利利。我们乍眼看下去好像第44和45节似乎是彼此矛盾的。我鼓励你们阅读这个礼拜的经文释义，当中对这一点是会有更加深入的澄清。第46节告诉你们，耶稣来到加拿，他在这里曾经行了变水为酒的第一个神迹。一位皇室的官员听到耶稣来到加拿，他就很绝望地跑到来见耶稣，因为他的仔就快要死了。这个人留心，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是皇室的大臣，他拥有的权力和财富可以为他的仔找到最好的医疗护理和治疗的方法，但他似乎已经用尽了各种的方法走投无路。他很迫切希望医好他心爱的仔。当我们处于危机当中，其实我们是不顾虑自己的名声，亦都不会依靠逻辑的，我们会不顾一切用尽所有的手段想要摆脱危机。我们以为危机就只是痛苦和苦难，这种的思维忽略了上帝是哪个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作为。上帝经常使用危机来显明我们的无助，来彰显他的大能和怜悯。对于这个大神来讲，这一次的危机带给他永恒的益处。由于他急于要摆脱这次的危机，他放下身段走到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耶稣对这个人的恳求有什么反应呢？第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严厉的回应，甚至我们听起来好像麻木不仁、粗鲁无礼。如果我是这个大神，我一定会发怒，我会掉头我就走了。然而耶稣不是要苛责他或者是对他粗鲁，而是耶稣用他直率的说话来考验这个人的信心。这个大臣显然是听过耶稣所行的一切，亦都相信耶稣可以做到不可能的事，所以他长途跋涉来恳求耶稣是医治他的仔，他知道耶稣再行一个神迹。 但耶稣不想单单定是给这个人再下一个神迹。耶稣知道只是靠神迹是没有办法叫人能够生出得救的信心。加利利的所有的人都欢迎他，寻找他，但是他们都是冲着神迹而来的。于是耶稣就责备他们，好叫他们能够从神迹转向信心，从寻求神迹转向真正的相信。神迹奇事可以证明耶稣的身份，却没有办法叫人们去相信耶稣。耶稣在这里是呼唤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追求神迹奇事，而是要追求信心。这位大神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需要，于是耶稣捉住这个机会唤醒了信心。被耶稣责备了之后，这个大神更加意识到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他迫切的需要。耶稣知道这个人如果持守信心，这个信心将会结出更大的果子。我们已经查考了信心的试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信心的果子。在49到54节，这个大神并没有走开，而在那里继续这样恳求耶稣，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个人不愿意接受任何否定的回应，因为这个是他最后的盼望。在50节，耶稣回答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个大神信了耶稣所说的说话，他就回去了。哇，这个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如果是这个人呢，我就会坚持耶稣跟我一起走，或者起码都给一些具体的证据给我，证明我的仔是痊愈了。世俗的思维是会要求证据证明，但不要误会，信心并不是去相信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或者是毫无理据跳入黑暗的当中。基督徒的信心亦都牵涉到思想，但亦都认识到单靠理性是没有办法让人们产生得救的信心。永恒的思维是需要信靠上帝和他看不见的工作。具有永恒思维的人不单单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还会坚定地照着这个信念去行事。这位大神安静地离开了之后，他的信心必定让耶稣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们从52节，我们会看到这个大神他并没有马上回家去看看自己的仔是否已经被医好，相反他完全信赖耶稣，以致他继续当日的行程，他并不焦急亦都不焦虑，他心里面只是有平安，他亦都深信他的仔已经是痊愈了。第二天当他还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仆人就来告诉他，他的儿子依然在活着，而且已经康复。这位大神就问他，哎，是什么时候好的？仆人就告诉他，正正就是耶稣告诉他的仔已经得到医治活着的时候。大神对耶稣的信心所结出的更大的果子是什么？他的儿子活着得到医治，但不单止是这样，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这家人知道耶稣是边个，他是全能的，他有掌管，有权柄掌管整个空间和一切的疾病。耶稣只要说一句说话，死人都能够复活。耶稣藉着一个生死存亡的绝境，唤醒了这个人和全家得救的信心。那天这一家人不单止经历了身体上的医治，亦都经历了属灵上的医治。这个正是耶稣期盼他们能够藉着相信，信靠永恒上帝的儿子得到属灵的永恒的医治。当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医治，免去了罪的刑罚，并且得享永生。那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呢？他们家的仔的身体得到医治，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最大的证据就是基督自己从坟墓里面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我们在这部分看到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只有今世思维的加利利人寻求神迹奇事，而这位有信心的大神，他是寻求上帝儿子的拯救。 加利利人带住怀疑的态度来找耶稣，而这位大臣是带住完全的信任来找耶稣。加利利人在找有形的证据，而这位大臣他却是相信看不见的现实。这里每一种的思维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一种或者就是依然是不信，另一种是带着醒觉的信心去离开。所以问题是，我们带着什么的思维来找耶稣？永恒的思维是会让我们即使一切都看来是不合理的情况之下，依然持续找紧上帝的旨意。这里是第二个属灵的原则，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属灵原则，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我是从一场家庭危机当中深刻地学习到这个真理。2010年我爸爸病重住在医院，我们为他的复原很迫切地祷告，我们的祷告并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回应，因为爸爸再不可以走出医院。但在那次危机当中，上帝使我和我爸爸分享了福音，而他亦都在去世之前的两日相信了耶稣。上帝并没有医治他的身体，都是以属灵的医治回应了他更加深层的需要。事后我们翻转头来看，我的结论是，这一次的危机是我们家所经历最美好的事，他使我明白到上帝的优先次序，他怎样作工，怎样拯救，他拯救我爸爸所用的方法虽然是使人家痛苦的，最后我们却是得到非同寻常的喜乐。因为即使爸爸在地上死了，但我们知道他活在基督里面。上帝帮助我们看到他不可以见的旨意，并且坚固我们的信心。随着今天可能会经历的生活的挑战，你怎样信靠上帝和他的旨意呢？即使是一些事情我们看来是很不合理的，你会怎样给上帝坚固你的信心？让我们永远都记得，永恒的思维让人相信上帝不可见的旨意。最后耶稣呼召我们要依靠上帝在圣灵当中超自然的大能，你好像他这样去生活和行事。有了这些大能，我们可以将上帝的优先次序看得比这个世界的要求更加重要。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可以将绝境看成是信心的扎根、成长的机会。愿我们都带着永恒的思维定睛在他身上，效法他的榜样。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